们要做好心理的准备。我们来到神的家庭当中，神有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恩典要给我们，但是有时候常常是让我们破除一些旧的东西才可以得到。比如说神的家庭里面有很多的爱，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仇恨，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些猜忌。有时候人家真正给你表示很诚恳的爱的时候，你去怀疑，然后带来很大的伤害，这是一些很多不适应的东西带来的。有时候我们也常常说这个由俭入奢易哈，由奢入俭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呢，大家都喜欢铺张浪费啊，那个奢侈是很容易的事情，你很容易就学会了。但是如果在神的家庭里面，神让你做一个好的管家，给一个新的恩典给你，给一个新的职分给你的话，那很难的，你要去适应它，要去适应这些新的东西，接受神的恩典，有时候也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它涉及到要破除我们的旧的罪的习惯。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在这个新年的时候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领受神的恩典，是新的恩典，而且求神给我们呢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智慧去领受它。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我们就非常的盼望过年的哈，每次过年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兴奋，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都盼望着这个新年里面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会出现。我小时候呢，我们那里面到了快过新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个马上这个新东西就产生新问题了。好，我本来是想给大家看一张照片，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吃的一个东西哈，是一盘鱼啊。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习俗，有的地方有这样的习俗，有的地方没有哈。但是我们那地方有一盘鱼，我小时候就不懂了，那个鱼总是摆在这中间，我一开始就第一个我就想吃那个菜，然后我的父母、我的长辈、我的爷爷奶奶总是阻止我，这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我就左看右看，为什么这个鱼不能吃？难道是很多刺吗？难道是不能吐吗？我说我已经那么大了，我会吐这个刺哈。但是他说不是这个原因，你看他跟我讲了，他又不肯讲，有时候他又不肯讲，他总是说这个是不能吃的，你就看一看好了，该能吃的时候我们再来告诉你。所以呢，我就一直不太明白，到后来终于明白了，因为他们讲这个鱼哈，鱼的发音就是多鱼的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鱼留着，我们就可以有鱼，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就年年有鱼，所以这个鱼呢要继续留在那里，要有鱼。所以呢，你这个你先看一看好了。等到这个新年过去我们再来吃。所以有时候呢，后来有些人也变聪明了，他就干脆把那个鱼呢就做成就不是真的鱼做的，就是用木头或者用塑料或者用什么其他东西做哈。不管怎么说呢，我们都盼望着新的一年当中有新的祝福，而且呢要有鱼的祝福，得胜有余，祝福有余，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一样，我们的祝福像满溢出来，像这个福杯要满溢出来，有余的溢出来，甚至可以给别人。这是神让我们做的一个新的功课，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今天呢一起还是看一段的经文呢，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看一看神怎么样使我们可以得胜有余，让我们过一个得胜有余的新的这个2015年。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4章啊。谢谢弟兄们这个辛勤的工作，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圣经哈。但是如果你有自己的圣经的话，那就更好了，如果把自己的圣经拿出来读，拿出来记笔记，那就更好了。好，我们一起来读哈。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 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也为了以自己荣耀的缘故，也为了世人平安的缘故，他又从死里复活，他又再来接我们住到永远的地方。在你的地方有许多的住处，他去原是为我们预备住处的。主，我们谢谢你他要再来接我们，我们也谢谢你他要再来用真理审判这个世界，我们也谢谢你他再来的时候也有这个你的灵差遣一起来跟我们同住。主，我们谢谢你，你这样以诸多的方式住在我们当中，你常常的鞭策我们，常常鼓励我们，常常来管教我们，也常常来祝福来赐平安给我们。主，我们祷告此时此刻你就做这样的事情，把这个平安，把你的荣耀放在这个殿当中。愿荣耀归给至高之处的神，愿平安归于地上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说这个这段的经文我们是第二次来看哈。上一次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特别看到神要赐给我们平安，神的平安呢是因为他的工作给我们带来的，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然后他回到高天，他再来要接我们去，让我们再跟他同在的时候呢是一个永远的同在。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保罗曾经讲的一句话，他说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神。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耶稣基督本来有神的形象，本来是高高在上，在神的居所，可是他先降下来。这个降下的不是谁把他打下来的，是他主动要降下来，他是为了拯救我们，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的拯救，他降下来。正是因为他自己的主动，所以这个降下来的必要升高上去，他必要得胜，而且他得胜有余。正是这个得胜有余的主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一些诀窍，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可以过一个得胜有余的每一天。在他出去，在他跟门徒要离别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一长段的话。这一长段的话呢，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14到第17章。那我们呢，在过去这段时间呢，陆陆续续的看了第14章。今天我们是第14章的最后一次。我们陆陆续续的看到耶稣告诉我们离别的事实，他从来没有隐瞒我们这个事情，没有偷偷摸摸的走哈。不像我们现在做父母的，有时候看到小孩子这个哭的时候呢，有时候说哇，让他睡，抱着他睡，放下去，然后偷偷摸摸的走，这样往往都不会成功的，因为小孩子很快就惊醒，一惊醒他就知道你不在，然后马上就哭起来。你把他放在这个学校里面，放在这个婴儿室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这个方法永远都行不通的，因为他总觉得你在骗他。所以我们家的我们在小孩子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很清楚跟他讲明白，爸爸妈妈会回来的，爸爸妈妈现在要走，你应该在婴儿房里面，你现在应该睡觉。耶稣从来不跟我们撒这样的类似的谎的哈，他总是讲得很明白，他现在要离开的，但同时他也讲得更明白，我是要离开，但是我还是要来的，而且我来的时候我给你带来更大的平安，而且我走的时候我给你留下的很多的东西你可以做的，留下的很多的真理你可以遵循的，留下的很多的教训你可以去遵循的，留下的使命你要去实现的，留下的我的应许你要去相信的，留下的这个平安你要去享受的，留下的得胜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去遵循的。那今天我们要看一看呢， 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得胜他自己是怎样得胜的，他又是怎样把这个得胜的生活、得胜的这样的基因、得胜的这样的动力放在我们基督徒当中的，他自己是怎么得胜的呢？我们看一看 这一段的经文呢哈，特别注意一下，我把它涂亮了，涂成几个不同颜色的字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有三节，一个是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接下来呢，他又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可是如果你再多翻几页在圣经的话，你会看到几乎类似的话呢，他又讲了一遍，在约翰福音的第16章的时候，也是快到结束，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看他讲的这些事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哈。有时候啊，耶稣常常重复一些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常重复一些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会重复呢？无非是因为它重要嘛，对不对？要么是它很重要，就算你知道我还要再讲，要提醒你，像彼得就说了，彼得说我现在写给你们的一封信呢，它现在是第二封信，我总是要提醒你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应该敬虔度日。那保罗呢也常常重复一些东西，而且呢他把他神的旨意的常常讲，他讲了，他说神的旨意啊，我跟你们讲了就讲，我没有一样留下的不讲给你们听的，我还要再讲。那耶稣也是常常把一些事情总是重复的哈。所以啊，当你如果在听到的时候听得觉得很枯燥无味，觉得啊这个好像是什么时候讲过的时候，请你原谅哈。因为啊神的一些事情有时候很重要，所以呢作为传道人呢，作为这个就是我们有职分呢，我们要再一次来学习神的话语。那耶稣呢会把这些话又重新讲一遍，重新讲一遍，然后呢他在其他的地方也是重复的讲了这样的一个话。比如说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4章的前面和最后，他也曾经在重复，他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我去呢还要到你们这里来。到了后面他就几乎说同样的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必再来，我必再来。他怎么再来呢？今天我们看到他在他再来的三种方式当中，他都已经得胜有余了。正是在他的得胜有余当中，我们也可以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他再来有哪三种方式呢？第一就是他身体的复活，他肉身的复活的再来。第二就是他来了之后，他和圣父一起共同差遣的这个圣灵与我们同在的再来。第三个呢，是他最后就是我们常常所谈的这个世界末日的再来的那个对世界的一个审判的再来。这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他再来的这三种方式，在每一个方式当中他都已经得胜有余了。但他常常说我要再来，所以你们不要忧愁。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常常忽略他再来的事实，我们常常在忧愁一些事情。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忧愁，为什么会这样呢？没有孩子的呢忧愁要生孩子，就像哈拿一样的，就像这个撒拉一样的。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物，我们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人物。有了孩子的呢一开始忧愁怎么样养孩子，没有钱的人呢忧愁自己怎么样可以赚更多钱，有钱的人呢要忧愁这钱怎么可以守得住，或者怎么可以花出去。有时候你拿着大把的钞票花不出去的也很忧愁的哈。希望大家不要有这样的忧愁哈。但是耶稣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忧愁，他说你们不要忧愁。为什么可以做到不要忧愁呢？因为我会再来的，我会再来。第一个再来就是他肉身的复活的再来。这个门徒看到他跟他吃最后的晚餐，是他们最后一起最后一次在一起过逾越节的时候呢，耶稣说我要走了，那门徒就很多忧愁嘛，开始怀念耶稣以前所给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平安，怀念耶稣给他们带来的神迹，带来的大能，带来他们的荣耀，带来跟随耶稣的那种激情，那种好处。他们在思考啊，这些东西都要走了， 糟糕了，下次没得吃的时候，耶稣也不会拿饼干，拿这个五饼二鱼给我们变食物出来了。下次有风浪的时候，耶稣也不会说风啊浪啊你们仔细了。他们开始忧愁，他们开始怀念这些事情，但是耶稣说我会再来的。所以你们不要为这个世界上暂时的这个痛苦所胜过，不要为这个世界的王所胜过，我会肉身再来的。肉身再来这个事情呢，我相信有很多人讲过很多的事情，你在圣经里面在资料上都看过很多的东西，我今天给你看再多一样东西，怎么样从这个肉身的再来当中看到耶稣的得胜有余。这个这头大的狮子它有一个名字哈，叫，有没有多少人知道它叫什么 Aslan 哈 Aslan。 如果你陪孩子们看过那些动画片，看过这个迪士尼做的像这个女巫白女巫、狮子和衣柜，或者你看过凯斯宾王子，或者看过一些什么其他的纳尼亚的一些事情，你会知道这个哈。这里面会描述一个复活的事情，我透过这个作者所讲的一段话呢，我们来看看我们在这个耶稣肉身的复活当中怎么样看到他的得胜有余，就是这本书里面所出现的哈。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 C.S. Lewis。 C.S. Lewis 这个人呢，他我先把这个暂时关一下。C.S. Lewis 这个人呢，写过很多的书，讲过很多的话，有很多人从他的生命当中，从他的思考当中，从他的言论当中都得到很多的启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他很善于把神的意思把它表达出来，他很善于用一些我们人所能明白的故事，或者是情节，或者是一些场景，或者是这些图画，把它给表现出来。上次我记得黄牧师讲话在讲到的时候呢，也曾经提到 C.S. Lewis 这个人。他说读 C.S. Lewis 的书呢，总觉得有一点哈，如果你觉得这个是真的，你就应该相信他。黄牧师读到这个 C.S. Lewis 的很多书的时候，他都得到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这样的 ：C.S. Lewis 总在讲一句话，如果你觉得这个是真的，现在我跟你讲了这么多，如果你信服，如果你承认的话，你就要相信他。我相信这一点呢是非常符合圣经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的像约书亚、像摩西、像保罗常常讲这样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个神是可以侍奉的，你就去侍奉他。约书亚曾经这样讲，他说呢，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们要侍奉他，我和我家呢，我是必定要侍奉耶和华的，因为我觉得他是真的，因为我觉得他带领我们这个以色列的祖先从旷野里面走出来，给我们不断的供应，不断的保护，我觉得这个神是真的，我和我家必定要侍奉他。如果你们觉得是真的话，你们就侍奉吧。如果你们觉得还有更厉害的神，你们如果觉得另外一个神是真的，你们去侍奉他们吧。所以约书亚竟然会讲这样的话，竟然会把这样的选择交给他们哈。C.S. Lewis今天也把这样的选择交给我们，他把圣经里面这样一个真理啊，用他的小说呈现出来。这里面呢，这个大狮子，刚才非常威猛的这个狮子，现在躺在这个石桌子上面啊，躺在这个石桌子上面。然后呢，就有这个白女巫，当然就是魔鬼的象征，还有他的一帮小喽啰，就是很多妖魔鬼怪都在那里大喊大叫啊，他们得胜了，他们好像这个世界得胜了。在这本书里面呢，在这个后面就记载的，就在这样一个场景当中，大家都在悲伤当中度过。包括当时相信 Aslan 的几个小孩，其中有一个小孩叫 Lucy 是跟 Aslan 几乎是最亲近的一个小孩。后来呢， Aslan 就向他解释刚才那个场景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束手就擒，他不反抗，他如果要反抗的话，他一个脚趾头，他一根鬃毛都可以把他们全部灭掉，但是他选择没有反抗。为什么呢？因为他告诉 Lucy， 他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就不一一翻译了哈，然后我会大概的总结一下他讲的什么内容。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魔鬼啊，在时间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呢，确实有一个交易。这个交易是什么呢？所有犯罪的人都伏在他的脚下，所有背叛者，所有撒谎的，所有这个奸淫的，所有这个有任何罪孽的人，这些人呢，他们有一个有笔生意可以做的，所有这些人呢。犯罪的人其实就是你我，你我的写照，所有的这些犯罪的人都是属于魔鬼的，这个连神都许可的， 神都说好同意，所有犯罪的人都该你任意处置，你要杀要剐随你便，你要骗要打随你便，都是你的，都属于你的，因为犯罪的人不在我家庭当中。圣经里面屡屡是说到行这些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他们不在神的国度当中。所以神都已经同意的。我们当中有没有撒谎的呢？有没有内心里面奸淫的呢？有没有实际上肉体上奸淫的呢？有没有偷窃别人成果的呢？有没有随时就常常发怒的呢？有没有在心里面仇恨弟兄的呢？如果有的话，神跟这个魔鬼之间有一个交易，所有的这些事，所有的这些人都属于魔鬼。Lucy 听了就更伤心了，对不对？我们听了也很伤心。但是他话锋一转，他说在那个时间之前呢，时间被创造之前还有一笔交易，那个魔鬼自己都不知道的。魔鬼以为他自己得胜了，因为他不知道更久远的还有一笔交易，还有一个魔术，还有一个秘诀在时间以前。而这个秘诀是什么呢？这个秘诀，这个交易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犯罪之人如果有一个义人替他死的话，他可以把这些全部收买回来，那么死亡呢就在他身上没有作用了，你们就可以在这个身体上面得胜有余了，你们就可以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得胜有余了。是因为还有一笔更大的交易，这个交易是在时间以前的，甚至连魔鬼都不知道的。你想想时间以前是什么？时间以前的这一笔交易，神说如果义的代替了不义的死了，那么呢死亡就不再有功效，你们就可以得胜他了。那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在于此，他把你我从魔鬼的手中拿回来，我们不再受他的奴役。即便是这一点也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因为 C.S. Lewis 他就是很擅长把圣经里面那些东西呢表达出来啊。因为圣经里面至少在两处呢用了非常明确的语言讲到，就是说神是在时间以前的，比如说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才有时间哈。第一天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一天，后来又有晚上又有早上，这是第二天，才有天呢哈，才有时，才后面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太初有道。这个时间呢，我们现在所定义的时间呢，几年几个月几天都是这样定义的，都是在这个时间产生之后的。但在时间之前是什么呢？只有那个创造时间的主知道，如果他选择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那时间呢，我们在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那些历史上面开始用的这些的时间，他们那个时候呢是用这个就是把一天呢看到就是12个小时白天12个小时晚上。再到了古希腊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把这一天呢分成24个小时，然后有分钟啊这些东西就出来了。再到后来呢，就是有这个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来计量这个时间了。他们不满足于这个天呢这个时啊和这个分钟了，他们想要更精确一些。所以大概到了16世纪的时候，你想这都是好几千年过去了哈。到了16世纪的时候呢，开始慢慢有人呢来研究这个怎么弄时间。所以呢有一些人呢就在研究这个钟摆，就这个东西在摆一摆哈。我在教物理的时候呢，你还看到我也让我的学生去做这个实验。在后面的时候呢，有一些东西挂在那里哈，我就让我的学生就就地取材，拿一些绳子，拿一些东西呢，能挂在哪就挂在哪。我后面也是曾经被挂了一个地方，就是一个烧杯的架子，或者是就像那种电视的架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木桌子旁边支一个架子出来，他们就我就给他们绳子，给他们一个锤子，就是像铅锤一样的很这个很重的东西，就让他们测时间。最后我让他们证明这个公式，这个公式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钟摆啊，你摆一个周期下来，就跟你的绳子的长度和你所在的那个地方的重力加速度是有关的。最后呢，他们就测出来这个周期，可以很精确的，可以精确到也挺精确的。那16世纪的人呢，也已经精确到就是秒级的单位了。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定义秒了是什么？ 定义了很多的东西，这个是时间的一些的发展哈。到后来呢，再到后来他们不满足于那个，所以呢，他们就创造了一些的原子钟。后来到1960几年的时候呢，这个科就是世界这个科学的组织，他们就开会，最后就做出一个决定，就是说呢，有一个元素叫铯哈，铯的133就是一个元素，铯133呢，它的两个能级之间的跃迁的频率，跃迁的那个辐射频率的大概是92亿倍，就是一秒钟，因为它那个频率是非常非常非常快的，是很多很多倍，然后定义成一秒钟，那个是非常非常精确的，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最精确的。可是呢，后来他们也发现不太精确，因为那个铯这个元素呢，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温度之下，在不同的这个其他的情况，它有可能那个频率还是有稍许的变化，所以他们不断的在改进。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在时间之前是什么？这些东西在铯被发现之前是什么？在钟摆发现之前是什么？在我们的太阳和地球产生之前，我们能够看到白天和晚上之前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之前的那位，他如果选择告诉你，他就能够战胜你这个世界。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我们有一天也会复活的，就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复活一样。当然我们的复活从本质上跟他讲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也期盼着那一天。耶稣基督从肉身的复活，他已经战胜了死亡。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魔鬼只知道那一条交易，只知道犯罪之人都属于他，可以任由他宰割。但是他不知道，若有一个义人替那个罪人死了，这些死亡就完全没有功效了。可是现在，这位得胜的主告诉我们，他说，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的毒钩就是罪。我们今天若是还生活在罪中的话，我们就没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我们今天如果是还在仇恨当中没有原谅的话，我们就还没过得胜有余的生活。我们今天靠着主耶稣基督，勇敢的跟你所得罪的人跟他道歉。我们今天勇敢地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以前没有善用时间，我以前没有善待我的亲人朋友和我的邻居和我的同事，我对他们不友善，我没有行出主耶稣基督的模样来，这些都是我们所亏欠神的地方。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可以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神不光是在他的复活当中宣告他的得胜有余，而且在圣灵的同住当中宣告他得胜的有余。他跟我们讲了，他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跟他的门徒讲了，我去之后要差遣圣灵来了，我去要祈求天父，父要差一位圣灵来，这位保惠师要与你们同在，他要使你们想起我给你们讲的一切的话。这是圣灵的同住，在圣灵的同住当中，我们也有得胜有余的经历。而这个圣灵的应许完全不是从耶稣开始的，而且在旧约里面反反复复提到，这有一位新的约要刻在神子民的心板上面，有一个新的灵要随时与他们同在。耶稣就告诉我们这些先知所讲的话现在实现了。先知说要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是神所说的话。我们今天的心跟神同一感受，心灵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得胜的经历。这个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了，上次我们提到我们有圣父圣子圣灵的同住。而我们看到呢，菲利曾经讲过类似的话，他就是说我要你把父显明给我看，然后我就知足了。那他心里面想的是那个圣父的同在。在旧约当中呢，圣父的同在是在一些很特殊的场合，就是在会幕当中，在山上，在至圣所里面， 那些祭司呢就要通过很长时间的洁净，然后才可以见到他的荣光。有很多的时候啊，那些百姓都不敢去体验那个圣父的同在。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洁净自己，因为他们在罪恶当中，因为他们没有得胜有余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感受，我们不能够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不能够让他担忧。有时候啊，有一次还是我在 CIU 读书的时候， CIU 有一个规定，那天也是圣灵感动我，让我做一件的事情，其实让我不做一件事情。那天是礼拜天，礼拜天呢 CIU 有一个规定，就是礼拜天不能做作业，礼拜天要安息，要好好敬拜神，好好休息，为了下一次的工作和学习做准备更新。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是遵循的挺好的哈，虽然我不一定很赞同这个很教条的方法哈，但是呢，既然我在这里读书，我就选择顺服他。而且这个他这个规定的背后，他是好的，因为你是在神的里面休息，在神的里面休息、充电、更新，这是好的，这是符合神心意。所以呢，我就说好吧，那我就一直不做作业，尽量其他时间做作业，好好做。可是那天呢，就是作业没做完，实在太多了，就是做不完的。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呢，就很想做作业，因为好像第二天压力太大了，也开始有一些的忧愁，就把作业拿出来。但是边拿出来呢，就边受圣灵的责备。因为昆明你签过约的，因为最开始在那个读书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学生手册，学生手册面要签字的，要签字就说礼拜天不能够做作业，然后在校园里面呢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男女之间谈恋爱的时候呢不能越过什么样的界限，而且有很多这样的规规条条，我们都是一条条看，都签过字的哈。昆明你签过约的，那圣灵与我们同在哈，有时候圣灵的同在你并不觉得很平安的，有这样的经历吗？有没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圣灵的同在让觉得很难受的，有没有？都没有啊，那大家都是很顺服圣灵了哈。有时候圣灵的同在让你觉得很难受，因为以前犯罪习惯了嘛，因为以前比如说撒谎撒习惯了嘛，现在越撒谎的时候圣灵提醒你，以前没有圣灵提醒你嘛，觉得撒谎很容易的，随便随便讲一讲就算了，过去了。但是圣灵那天提醒我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受，因为不能犯罪了，以前犯罪没有感觉的，但是呢那天想要违反圣灵的时候呢，觉得很难受，究竟做呢还是不做呢，这是一个问题啊，就像莎士比亚一样，是生呢还是死呢，是做呢还是不做呢。不过呢圣灵那时候真的是很可怜我，又派了另外一个事情来，就是那还是很早期的，有几个本地本的学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哈。现在的本地本的好几十个人，但那个时候的本地本的学生只有几个，不多于十个。其中呢有两个学生就正好跑过来，昆明叔叔，能不能带我们去一下哪里哪里哪里？我说哦，感谢神，可以不用做作业了，而且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哈，有时候你不愿意帮助别人，可是。当你有机会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高兴。有时候你不碰到红灯，你不想碰到红灯；有时候你碰到红灯的时候，你会很高兴。为什么？因为神有时候给一些暂时的痛苦给你，给一些暂时的不方便给你，实际上是要保护你。那就是圣灵同在给你带来的平安和指引。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姐妹，我们跟她面试，就是面试受洗的时候，她就讲一个见证。她说那段时间她真是感受圣灵的同在，非常的喜乐。啊，神做什么样的事情，他都感谢神。他说：“我感谢神，这个我的这个儿子，这个成绩啊，就都很顺利。我感谢神，我到美国这边来，我感谢神，我有很多机会。”他说一长串，这个说我感谢神，我常常碰到红灯。我和另外几个执事就看着他，然后我们互相看着，因为我碰到红灯，我很少感谢神的，但是我就看着他。他看着我们很疑惑，就继续解释。他说：“你看，这个我眼睛又不太好，因为我就经常戴着一个眼镜，而且呢，我刚来美国，有很多英语的词我也不记得，那个词我也不认识。我看到这条路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路。 感谢神给我一个红灯，让我停下来慢慢看，仔细看，哇！然后我也跟他一起感谢神，我说真的是感谢神，圣灵与你同在的时候，你选择顺服他的时候，就有很多这样的经历，美妙的经历，你就得胜有余了。耶稣基督在他肉身的复活当中得胜有余，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是圣灵与我们同在的这种再来，我们有了圣灵的带领的时候，也有这样得胜有余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谁不羡慕呢？但是耶稣的再来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也许前面两个方式你觉得很高兴，神来拯救我，神来带领我，但是耶稣还有一个方式，他再来的时候，也就是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家一直在谈一直在谈的，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审判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毁灭。其实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毁灭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什么时候面对耶稣的审判才是更重要的事情。耶稣再来毁灭这个世界来拯救他的人的时候，那只是一种对全人类的一个审判，可是我们不要等到他再来，我也会去的，我的去跟他的再来对我个人来讲不是同一回事吗？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还有90岁、100岁，最多也就活到900多岁，对吗？现在估计也不行了，以前曾经有过，但是总会去的。我们的去从本质上讲跟他的再来是一样的，因为他再来审判世界只不过就是除了审判我以外还审判了你，还审判了其他人，可是当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开始审判我了，事实上他也已经审判我了。圣经里面是这么讲的哈，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的第3章的时候，他曾经讲一句话，他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呢，是来使他们得救的，是来施救恩的，因为那些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耶稣只不过是来宣判一下而已，就好像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已经交易早就已经做好了，就好像英国这种制度之下，你签了什么合约什么什么都已经讲好了，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你只要女皇签下自己好了，那女皇又没什么实际的权利。当然我不是说耶稣没什么实际的权利，我只是说这些事情早就已经做好了，耶稣来是把它实现出来而已。大家知道任何一个比喻都是有它的局限的哈，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比喻只是说女皇所做的事情后来是让她来实现而已，这些事情早就已经做好了。而且呢，圣经很奇怪的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神在应许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还用一些已经这个词，我给大家看一些的经文哈。神应许我们要得胜，要得到祝福，要做什么的做什么的时候，他用了很多的，比如说必要，比如说将要，比如说我一定会，他用了很多这样的词，就是我们所说的将来时哈。但是呢，在大量的一些其他经文当中呢，他竟然讲到这些的话，他应许约书亚的时候，他说我知道，这个是那个妓女纳和所讲的哈。妓女纳和看到约书亚派的探子去到耶利哥城的时候呢，这个纳和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后来呢，耶和华也跟约书亚讲，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交在你手中。再到后来，他又跟约书亚讲，我已经把这个城交给你了。我已经把爱神交给你，神已经把这些事情交给你，但是在我们来说是一个将来时哈。请大家再一次思考，神是时间的主宰，在我们看来是将来时，时间却不能束缚着神，时间可以限制我们的踪迹，时间可以定义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但是时间和这个世界一样，在神的面前一无所有。这个时间在神的手中，神已经看到， 神已经把我们的将来都看到，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在他说我已经把这样的祝福给你了，我已经把这样得胜有余交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生活当中的一些的例子，可以很好的帮助我来理解，因为这个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尝试着用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帮助大家来理解。等到我们真实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有把握的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我通过两个例子帮助大家来理解，这两个例子很好的帮助了我。第一个例子就是我过去常常收到一些就是提前批准的一些信用卡的申请啊，大家肯定很多人申请了哈，那个叫做 the pre-approved， 有没有人接到过？很多人，我想相信应该有很多人收到过各种各样的信件。你来申请我的信用卡吧，我已经提前批准你了。其实他已经早就把你的背景调查，都已经调查得很好了。他知道你的信用很好，他知道你平时付账，特别是中国人哈，很少欠人家债的。这个信用卡还时间还没到，这个赶紧全部付清。所以他们早就知道你信用背景很好，所以他已经提前批准你了。只要你来一申请，他就给你了。他真的不说谎的，他已经调查过了。那对于你来讲呢，你还没有申请嘛，所以你拿了那张信用卡是蒋老师对吗？但对于他已经做了很好的调查，很有把握的那个人的事情的时候，对他来讲过去是他已经批准。还有一个例子帮助我很好的思考，就是当你给你家小孩礼物的时候，小孩子他总是会一直问啊，礼物什么时候给啊？又过新年了，过圣诞了，又是我的生日了，又是什么时候给礼物啊？你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已经有礼物，你会有礼物的。你怎么讲呢？他都不满意，他一定要看到那个，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心态。我很少看到一个小孩说，听到父母讲啊，我已经准备好礼物了，他就说啊，算了吧，等你给我的时候我再拿吧。我很少碰到小孩这样，我自己做小孩的时候我从来不这样，我一直要一直要一直要。我的小孩在我的面前也是一直要一直要一直要，虽然他知道你跟他准备好了，他还一直要。可是啊，我们这些长大的人呢、啊，常常就把那些天国里面的逻辑就混淆了。小孩子这个逻辑实际上是符合天国的逻辑的，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你还是要申请，你还是要祷告。大家记得神跟保罗曾经讲一句话，他说你放胆的去传讲，你在哥林多城里面有很多我的百姓。接下来一句话是什么？保罗就去讲道。如果让我们这些所谓的长大了的成熟的这个世界堕落的逻辑，我会说什么呢？反正你有很多的百姓要给我嘛，你自己去做吧。不会，小孩子不会这么做，小孩子不会像我们说这样的风凉话，小孩子只会说啊，你已经为我预备好了，好了，我们就把它实现出来。这才是天国里面的福音。难怪耶稣说，你们不变转成小孩子的模样，就不能进天国。我相信我们今天要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就是要回转到一个像小孩子这样的信心。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对我们来说是将来，对他来说是已经。但是神很喜悦我们向他祈求，向他这样的申请。今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就是这样，我们的得胜有余，我们从耶稣基督肉身的复活当中看到他战胜那样的罪恶。我们今天还有什么的罪恶，还有什么的忧愁不能交给他们？我们也看到他所差来的圣灵与我们的同在，可以胜过我们的幽暗，可以胜过我们的犹豫，胜过我们一切的彷徨，让我们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得胜有余。同时我们也看到神已经把一个审判放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审判当中，我们要逃避这样的审判，我们要远远的逃避，只能恢复到像小孩子这样的模样当中。我们跟天父在一起，向他申请，向他祷告，即便我们知道神已经拯救我们，神已经把这个世界的罪恶审判已经击倒，但是我们还是要祈求，在祷告当中来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 正是这样的一个正是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我深深的相信约翰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他有很多这样的认识，然后他就把很多的认识展现在他的福音书当中。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讲约翰福音和另外三本福音书的区别，另外三本的福音书呢是主要偏重于记载耶稣做过什么样的事情，通过做的这些事情我们慢慢认识他。约翰的写法完全不一样，约翰说我告诉你耶稣就是这样，耶稣就是这样，正因为他这样所以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在写作的时候他也常常参考常常思考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他尝试着在他的笔端当中流露出来。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创世纪里面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我想这一段话一直萦绕在约翰的心头，帮助他带领他激励他，所以他才写出起初太初有道。甚至在我们翻译把这个创世纪我们写成是创世纪啊，如果是希伯来的圣经的话，他们的第一本书根本就不叫创世纪，他们就叫 Barashit。 Barashi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起初的意思，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就叫起初。那约翰呢也想在他起初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写下这个超越世界胜过世界的这个耶稣的本性出来，正是因为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本质他是胜过这个世界的，所以他才有资格说这世界的王要来，你们在这个世界上会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会有平安，因为我已经得胜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他是超越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王就只管世界上的事情，这个世界上的王这个魔鬼就只管这个世界上罪恶的事情，如果愿意奴役在罪恶当中的话你就被那个王去俘虏吧，就成了他的奴物。但是耶稣却得胜，因为这个世界在他里面毫无所有，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所以约翰在写作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耶稣这样的伟大的神性，他同时也看到主对约书亚的那样的应许，在你是将来但是在我是已经，所以他把这样的语法甚至都用在他的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当中。我们看到约翰对他有这样深的认识，我们今天透过约翰所写的，透过约翰所向我们表达的这位耶稣基督，得胜的耶稣基督是这样一位耶稣，我们跟随他的人就可以得胜。所以今天在新的一年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立志来更多的认识耶稣，更多靠着他经历他来过我们得胜有余的生活。我知道新年里面常常有人会做一些心灵的励志哈，我必要做这样，我是一二三四五，我要做这样，我想做这样，我一定要做成这个，我必定要形成这样的习惯啊。我粗略的看了一下，有很多的人呢就是把减肥当成第一目标，把这个锻炼当成第二个目标，结果到了下一年的时候就问他目标还是减肥，说明什么问题啊？还没有减下来吗？那说明没有完成，是不是？这些新年励志总是完成不了，为什么总是不能得胜有余呢？回想到我们刚才，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嘛，难怪我们不能得胜有余了。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谢神，碰到试探的时候我们陷到罪恶当中，继续在欺骗在奸淫在这个谎话在仇恨当中那样生活的时候，在懒散当中生活的时候，怎么可能得胜有余呢？不在耶稣里面，不在这位得胜有余的主耶稣基督里面，却在这个世界当中怎么可能得胜有余呢？难怪我们新年立志做了一个又一个，因为只是我决志我立志就是我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的新年立志变成耶稣基督来给我们，耶稣说我们让我们新年得胜，如果在耶稣里面的话你已经成就这个，在耶稣里面的话你已经可以去除忧愁，在耶稣里面你已经有平安，你已经不要忧愁了。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做得到，因为耶稣透过他肉身的复活，透过他圣灵的同住，透过他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已经宣告了他的得胜有余。而且在这位得胜有余的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可以跟他一样那么潇洒的 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他跟他的门徒讲了这样一番的话，好吧，你们已经得胜有余了，你们已经胜过黑暗了，你们已经胜过忧愁了，现在做好准备吧，我要去上十字架了，我们起来走吧。走到哪里去？走到十字架之前去祷告，最后在那个克西玛利园。所以就有了15章16章17章那些描述，我们在以后的日子会陆续来跟大家分享。耶稣跟他的门徒宣告了这样得胜之后，就说起来我们走吧，我们已经勇敢地面对前面的事情，无论是怎样的困难，即便是十字架在他的面前等待他，他已经 做好准备了，他已经得胜有余了。今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也可以说，耶稣，因为你肉身的复活已经击败了魔鬼，因为你圣灵差遣的同住已经在带领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因为你的审判已经实现，因为你的应许已经救我们脱离那个审判，所以我们在你里面可以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我们起来走吧，过这个得胜有余的2015年和以后每一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一位得胜有余的耶稣，在他那里面这个世界的王毫无所有，因为他已经得胜这个世界，在他的里面我们也可以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这秘诀就是在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里，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在他的里面，常常反省自己，常常悔改，看到自己的懒散，看到自己在试探面前的软弱，看到自己在各方面的不亲近、不耐心，没有爱心，看到自己这些的时候，就祈求主赦免，祈求主来坚强我们在这方面的力量，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胜过一切的罪恶，胜过一切的试探，胜过各样的忧愁，让我们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